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好多谢你哋一直收听我哋希望之声嘅节目。除咗喺网络之外咧，其实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一直有对话短波嘅广播，到而家已经运行咗20年啦。今日我哋就嚟讲一讲对话广播电台嘅建立，同埋点样打破中共政府广播干扰嘅不为人知嘅故事。讲到对话短波嘅广播呢，好多人会谂起嘅就系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英国 BBC 同埋法国广播公司咁样嘅国家级别嘅电台。的确冇错，要做对话广播咁样巨大嘅工程，又能够击破中共强大嘅信号干扰，除咗动用国家级别嘅电台，仲有边个有咁嘅可能呢？但是希望之声就做到了。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电台是由100支电台组成的，规模超过所有国家级别的电台，针对中国大陆最大规模和最强大的短波广播，是经历20年完全由民间投资打造出来的。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海鸥广播网。早在20年前，2004年的1月，一群在美国硅谷的华人工程师呢，就创立了希望之声媒体。他们帮自己定下的使命是将真实的信息送回中国大陆。这一群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熟悉的就是美国之音这样的短波广播了。美国之音从1956年开始对中国大陆播出中文广播，几十年来培养了巨大的中国听众群。从文革时代匿在被窝里面收听敌对电台，到80年代收听英语900句，再到89、64之后，整个中国通过美国之音知道了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屠杀学生事件。短波啊，在当时30岁以上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那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不单止在中国，在上个世纪所有的共产党国家，收听短波广播几乎都是人民追求自由的标志。在美国之音之后，于1949年和1951年针对东欧的自由欧洲电台和针对当时苏联的自由电台相继地成立，通过大型短波广播站向欧洲共产铁幕底下的人民传播自由的声音。1980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历时500日，亦即是超过1年的罢工。消息通过美国之音和上述的两家短波电台传遍了东欧和苏联各地。30%的波兰人，亦即是1000万的人口，加入了团结工会，成为10年之后摧垮共产铁幕的最重要组织。1991年8月，苏联共产党强硬派发动了军事政变，西方的短波广播被苏联的人民带去了及时的资讯，而促成了苏联人民走上街头阻挡军车，导致政变军队的反水，令到政变在5日之内流产。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知道的苏联共产党的结束。团结工会主席亚文萨1989年访问美国，他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讲述了美国之音和其他短波电台带给波兰人民的启迪和希望。他说，美国之音对于波兰的作用就好比太阳对于地球这样。希望之声的创始人，他们深刻地了解这样的历史，这个也是希望之声这个电台名的来由，为中国人民带来希望。但是以民间的力量从事对中国大陆的短波广播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自己办一个电台，短波广播的功率最少都要几十万瓦。电台单是支付电费，每个月在当年就要几万美金。那如果要租频道来做广播，有实力对华广播的单位都是政府的国家级的电台。他们大多数是不开放电台租赁的。而且即使你租得到，白手起家的希望之星团队亦都比不出那么高昂的租金。这件事看落呢是无路可走。但是希望之星的团队凭借着一腔热血多方地奔走。从台湾的中央广播电台那里租落了每日一个钟头的时段。当时决定见步行步。这个决定没几耐之后就带来了一个惊喜。在2004年的11月底，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共产党》，这个是一篇由前言和九篇不同专题的文章汇总而成的特别的社论，从历史、文化、道德的多个角度立体地解剖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它带给中国的危害。这一篇社论深刻有力，震撼人心。希望之星即刻就赶制了10期的广播节目，通过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租下来的时段，在20日之内持续去对大陆广播。在当年12月和第二年1月，在中国大陆激起了巨大的反响。有消息传出，在北京的市民抢购短波收音机来收听这一档节目，一时间造成北京的短波收音机卖到脱销。这个消息令到希望之星的团队很振奋，估不到短波广播有这么巨大的作用，这个也给了他们继续要走下去的信心。不过呢，九评广播的成功也都吓亲中共当局了，他们发现这一支新的电台，于是就调集了大型的干扰电台专门干扰希望之星的广播。在那时，一位有实力的人士知道了希望之星的困境，他挺身而出，愿意出钱增加广播时段。所以希望之星做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时段就不断地增加，在四年之内增加到每日25个频率小时。所花的租金亦都令到希望之星成为台湾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大客户，同一家有中等规模的对华广播电台。希望之星广播规模不断地扩大，中共嬲到咬牙切齿，直接动用国家的力量施压当时马英九执政的台湾政府，要求他们撤销同希望之星的租约，从地面上切断希望之星的广播。希望之星的总裁曾勇为了阻止对方违约，在几年内呢9次飞去台湾交涉，甚至专门去欧盟议会和美国国会去寻求帮助，请他们出手阻止台湾违约。但是在2012年的1月，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还是单方面中断了这个租约。生存了8年，生机勃勃的希望之星对华广播没了发声的地方。撞到这样的挫折，希望之星所有人都很难过。跟着下来要怎么办呢？是要放弃？最终决定还是不放弃，继续向前探索可以走的道路。因为希望之星的技术团队几年来已经开始做一些尝试，是不是可以不依赖那些大电台？小电台广播是不是一个办法呢？听不听得见？于是技术团队加快自主研发一种新的短波电台，研究怎样用集成电路来产生、传输和发射短波信号，尝试怎样的天线可以有效地传递信号，检测发射信号需要的地理位置。在解决了一个个 咁样嘅技术难题之后，第一支小电台诞生啦。功率只有100瓦嘅啫，亦即系嗰啲国家级电台1/1000嘅功率。但系呢一支电台开始对中国大陆发射30分钟之后，对岸就传嚟咗令人兴奋嘅消息，可以听得到。于是小电台开始咗工作。不过中共亦都好快发现咗呢一支新嘅小电台，佢哋将大嘅干扰电台调过嚟进行干扰。好快，听众能够听到嘅就只系得杂音啦。但是通过这个尝试，希望之声就有了重大的发现。第一呢，收听短波广播完全不需要传统的大电台。那些大家已经习惯了的10万、30万甚至是50万瓦的大型短波电台，是为了战胜干扰信号而没办法不断加大功率所形成的。是50几年来天空中类似于军备竞赛的结果。一个轻便灵活的小电台完全可以听得见。第二呢，大型干扰电台虽然能够盖住一个小电台，但是要完全消灭很多个小电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总是有一些信号能够穿透干扰的屏障，就好像用绳网拦截一大群雀仔，总是有雀仔可以飞到过去。所以电台不断增加数量的话，每一个小电台的存活空间连接起来，就是整个中国可以收听短波的空间。而作为听众，他只要转动短波收音机的频率，找到一支穿透过去的小电台，就可以收听希望之声了。这样中共成功维持了几十年看落没办法打败的短波干扰终于被击破。希望之声开发出来的这一支好像雀仔一样的电台，它的发射天线是很有特点的。它的下部是一条直杆，上边就有长长的分叉，就好像一只海鸥展开的翅膀。所以大家又帮电台起了个名字叫做海鸥。这样这个海鸥电台就诞生了。在之后的15年内，希望之声在亚洲各地的志愿工作者开始了不辞劳苦的铺设海鸥广播网的工程。最先建起的海鸥发射塔之一是在台湾东南部屏东的大山里面。建电台发射塔首先要有一大块地，并且是位于山顶或者是靠近山顶的高地。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有人捐款租下了这样一块地。由于位置在高山上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车可以行的道路，建发射塔的所有材料是用人力一点点地搬上去的。一些志工用铁桶担着水泥，用膊头背着装满铁件的背包，踏过有毒蛇出没的荒草，爬上山顶真是非常之辛苦。而且他们用了近2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搭建起了发射塔和发射机房。调试信号亦撞到很多困难，因为没有先例，完全靠技术人员摸索测试，闯过了1个个的难关，最后终于成功。在屏东建立的海鸥电台信号发射之后，不单止能够跨过台湾海峡到达对岸的中国沿海地区，甚至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内地，令到建设电台的义工非常之兴奋。之后一个个的海鸥发射台建立起来，从一水之隔的台湾到青藏高原，从抗远的草原到潮湿的热带雨林，希望之声建立了100多个不同波段的发射，逐渐地形成了包围中国大陆的广播规模。而每一个发射台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怎样找地，租金在哪里，要进行基础建设，要安装，要调试，还要维护的。 维持这样的发射群正常运作所需要的费用，没一分钱来自任何政府。这些都是希望之星的志愿者从他们自己的工资或者是积蓄里面捐出来的。好了，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还会继续分享我们希望之星的志工为了传播真相所做出的牺牲和努力。